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杨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墨尔本亚洲街头美食节盛大回归，在社会禁令后，处理部分学校只许学生用老年机。澳洲金融市场预测明年100%加息。澳洲私人医保支出增加，回报下降。澳洲四款突破性药物明年1月起纳入药品福利计划补贴。澳洲防长马尼斯出访日本，商议加强双边军事合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12月4日至7日，墨尔本亚洲街头美食节盛大回归，阿拉河畔亚历山德拉公园人声鼎沸，游客穿梭在热闹嘅摊位之间，伴住轻快惬意嘅音乐，展开一场穿越亚洲嘅味蕾之旅。一盏盏亮丽嘅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晃动。空气中飘来的是熟悉又迷人的亚洲美食香气，港式、韩式、日式、泰式、台湾料理，200多道地道佳肴，展现了亚洲丰富的烹饪传统。多元菜式精彩呈现，令人大饱口福。除了美食，文化表演同样令人流连忘返。超过45个团体轮番登场，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将节气气氛推至高潮。12月27日，在各大节庆日广受赞誉的法轮大法团体两次登场，公法演示、天国乐队、腰鼓队、舞龙、毽子舞、斗笠舞表演之次登台，观众看得津津有味，感受住东方古老传统文化带来的美好与喜悦。据消息，为了配合即将实施的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例如部分私立学校决定明年开学后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智能手机，有通话需求的学生只能使用仅限通话的老年机。根据政府出台的社媒禁令，从12月10日开始，16岁以下儿童禁止使用 Facebook、Instagram、TikTok 等社交媒体。例如东区的私立男子学校克兰布鲁克学校，不单止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智能设备，还禁止小学部的学生携带智能手机入校。学校通知家长，从明年起，3至6年级学生如果需要带电话往返学校，只能使用诺基亚2660翻盖 4G 手机或奥宝翻盖手机。该校小学部负责人马辉达讲给家长听，我们经常需要处理学生在上下学途中，尤其在公共交通上因不当使用智能手机而引发的问题。我们相信调整规定将确保学生在校期间专注学习，与同学互动，同时保障其乘坐公共交通或步行上下学时的安全。我们同时希望这些明确界限能协助家长在家中持续建立并强化健康合理的手机使用规范。禁止部分年级使用智能手机的学校还包括最为北岸的苹果女子学院、更北岸的昆伍德学校、南部高地的菲伦社母学校。例如西部帕拉马塔教区的80间天主教学校，亦从2026年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中学生则必须将手机放入书包或存放在指定区域。佩德波尔丁天主教学院校长马龙表示，确保学生专注学习是有意义。为响应社媒禁令，从明年起，一些学校要进一步限制上课时间使用科技产品，例如位于东区的天主教学校韦弗利学院已通知家长，明年将在校园内屏蔽 YouTube， 但教师仍可访问经过批准的教学内容。金融市场亚洲澳洲储备银行在2026年加息的概率达100%，虽然这个对背负房贷的群体来讲将是很大打击，并可能会比过热的房市降温。两个星期前，市场仲认为储备银行明年5月降息的可能性是50%，但最新通胀数据出人意料的高涨令市场预期急转直下。统计局数据显示，消费者价格在截至10月的一年内上涨至3.8%，远高于预期，并且明显超过储备银行2至3%目标区间的上限。联邦银行利率策划主管唐立森表示，市场已经得出结论，澳洲储备银行不会再进一步降息。基本上，从2月开始，市场就开始计入利率可能上调的风险。对于今年超过8.5万名首次置业者来讲，加息将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虽然他们在2025年获得了3次降息， 但现在面临还贷压力可能增加的风险。今年三次降息推动房价快速上涨，令到澳洲住房可负担性恶化至有记录以来最差水平。在首次置业者借助联邦政府扩大的 5% 首付买房计划入市的同时，房产投资者亦大举回流市场。低碳银行分析师预计，2025年全国房价将上涨约 8%， 路易斯本预派司涨幅甚至可能高达 14%。 12月9日将是储备银行今年最后一次开会公布现金利率走向。分析师普遍预计，现金利率会维持在 3.6% 不变。澳洲医学协会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澳洲人在私人医保上的支出不断增加，但获得的回报却在下降。该机构发布的私人医保报告发现，自2008年以来，私人健康保险的保费增长速度每年都超过通胀率、医疗行业通胀、平均周薪以及国民健保福利计划的指数化调整。2008年至2024年期间，保费增长超过 100%，而国民健保福利计划指数化仅增长不到 20%。 报告仲显示，在截至2025年6月的过去6年间，保险公司用于住房医疗的理赔总额仅增长 18.1%， 而整个行业的利润同期却增长了近 50%。 在2024至2025财年，保险公司向消费者返还的理赔金额占保费的比例为 84.2%，低于2019年的 88%。 澳洲医学协会呼吁联邦政府规定保险公司必须至少返还 90% 的保险费用于理赔。报告仲指出，随着保险费上涨和生活成本压力增加，保障范围最全的黄金级保险正在减少。自2020年3月开始以来，黄金级保单数量减少了36万份，而整体保单数量仍在增长。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宣布四款突破性药物明年1月起纳入药品福利计划，还有多发性硬化症和多种罕见疾病的澳洲人将受益。新增的药品福利计划药物涵盖了针对多发性硬化症、眼症 RMS、 鼻咽癌、化脓性汗腺炎以及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的特效药物，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治疗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症新剂型 Ocrelizumab， 商品名 Ocrelis， 居住时间从原本数小时大幅缩短至仅需10分钟。政府估计每年将有超过30,000名 RMS 患者受惠。如果没有药品福利计划补助，一个疗程的费用可能高达 1.65 万澳元。纳入药品福利计划后，符合资格的普通患者每张处方签最高仅需支付 31.60 澳元，而优惠卡患者仅只需 7.70 澳元。2026年1月起，政府进一步承诺将一般患者自付上限降至25 澳元。坎培拉消息，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上周末飞往东京访问，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商议加强两国军事合作问题。马尼斯防长在访问日本期间，参观日本为澳洲海军设计和建造100亿元的首一艘最上级号为南东首批舰艇的造船厂。他还宣布日之间将设立年度防务会议。由于马尼斯在日本访问期间发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的中国歼十六战机两次用雷达照射日本 F-15 战机事件，这位澳洲防长在上个星期日与小泉防卫大臣举行会谈后召开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对中国过去24小时的行动深表关切。马尼斯防长还再次表示，对中国海军一支编队在菲律宾海南部航行可能驶向澳洲附近可谓表示关注。他强调澳洲与日本需要加强双边军事合作以应对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他在上个星期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理解澳日两个国防部队与中共之间会有互动，但我们绝对期望这些互动是安全且专业的。我们唯一的目标是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马尼斯表示，澳日两个盟友在战略上同未如此紧密地保持一致，并称日本是澳洲目前在国防政策方面协调最为密切的伙伴。该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以及美国要求增加军事开支的压力，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双边合作范围的扩大，令其超越了传统的军事演习。马来斯表示，澳洲致力于与日本合作，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在东京谈到将举行的澳美年度防长外长会谈时，马来斯表示，他同云英贤外长与美国防长哈达瑟斯同国务卿卢比奥的会谈，将涉及两国国防机构如何在网络与太空等领域携手合作，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